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我们会继续播放张西和牧师所讲解的登山宝训信息系列，求主透过他仆人的话祝福大家。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希望的事，也千万不要加给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而，圣经却教导我们要更上一层楼，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吗？那么你去帮助人吧。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吗？你去原谅人吧。要记得，当你这样做，天父必然会纪念和报答你。当你恩待人，天父必然会恩待你。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你愿意。
学习天赋的完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称教会为世上的光，一座造在山上的城。主耶稣为什么同时间用光和城来比喻教会呢？光和城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现实生活里，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发挥光的作用？原因何在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会遮盖我们的光呢？主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当如何防备呢？作为世上的光，我们当如何保守自己的光，使它越照越明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看了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今天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说道，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隐藏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看到其中的丰富呢？如果不能，你当祷告神，求神让你看见。主耶稣这番话是用来比喻教会，他在对他的门徒，就是他的教会说，你们如同一座建在山上的城，这座城是不能被隐藏的。如果我们想明白主耶稣的教导，你也必须要清楚他的背景。主耶稣所针对的群众，他们自小就受过了旧约的教导，他们很清楚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这里我们看到教会是被比作为一座城，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你知道哪一座城是建在山上的吗？耶路撒冷就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现在我们开始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了。你要把自己放在听众的位置，他们自小就接受了旧约的教导，在他们还是孩童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也会教导他们圣经。提摩太也是自小就受母亲的教导来学习圣经的。所以山上的城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对犹太人来说，建在山上的城只有一座是值得谈论的，那就是耶路撒冷。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和第三节，我们就会看到这建在山上的耶路撒冷将会高过世上所有的城，所有的山。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和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主耶稣所谈论的就是这座山。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和第三节预言道，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要高过所有的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神的话将会临到他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121篇第一节也说到，我要向山举目。诗人所说的是哪一座山呢？当然是指耶路撒冷。诗人不是在仰望任何一座山，他是在仰望众山中的那一座特殊的一座，就是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现在我们明白了，主耶稣所谈论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这是神的城，而神的城就是指教会。主耶稣是在对门徒说，你们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座在山上的城，那山将要被高举在众山之上，万民都要来到这山寻求神的救恩，因为神就在那座城中。现在我们开始明白，圣经为什么经常会谈到一座山和一座城。那城就是耶路撒冷，它也被称为是西安。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教会也被称为西安。明白这一点，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说道，我们已经来到西安，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了神的教会。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节，保罗说基督徒是神的以色列民。这是一座应许的城，这城象征着神的子民，我们就是这一座城。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说道，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些话是对谁宣讲的呢？就是对西安，对耶路撒冷宣讲的。耶路撒冷要兴起发光，因为它的光已经来到。现在你能够看到之间的关系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接着他又说道城照在山上。城和光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他们的关联就是西安，就是指教会要兴起发光。这就正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所说的，要做外邦人的光，即世界的光。对我们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以色列被秉于成为神的选民的崇高呼召，如同光照在世上。以色列被拣选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得救，他们被拣选是为了要侍奉神。他们当以什么方式来侍奉神呢？就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引导整个世界去认识神。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履行这职责呢？没有，他们失败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第十七节所说，神不得不把他们砍下来，把我们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接入橄榄树上。这意味着今天我们取代了以色列在这世上的使命。我们是否明白神交托给我们的重大使命？ 作为教会，你跟我被呼召，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得救，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履行神要我们成为光的职责。令我吃惊的是，很少基督徒明白这一点。许多基督徒认为，神拯救我只是为了我的缘故，因为神爱我，世上其他的人如何，这无关紧要。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跟以色列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以色列人也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那些外邦人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他们灭亡了，他们是罪有应得。如果你也是这么认为，你要再次的思想，为什么以色列会被神砍下来呢？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没有去履行世界之光的职责。我们要牢记保罗在罗马书11章18到20节给予教会的警告。保罗对教会说，你不要自夸，如果你没有履行你的职责，神也会将你给砍下来。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息。神呼召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如果我们失败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子民，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这一点我希望你非常清楚。成为基督徒不是为了加入一个宗教，而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神的光，为神发光。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是在为神发光吗？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教会的成员不发光，教会也无法发光。教会是由主耶稣的门徒组成的，如果你跟我都没有为主发光，那么教会如何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呢？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不能等同于一间教会，只有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在发光是没有用的，不是说完全没有用，而是远远不足够的。一个牧师不可能等同于一间教会，牧师在教会中只是占着很小的部分，是基督徒共同组成了神的教会。你们如果不发光，教会也不可能发出光来。所以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不要说让其他热心的基督徒去发光吧，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有一天我会发光的，但不是现在。从我们认识神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光，我们已经被主的圣洁的火焰点燃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是光，这光从我们的生命中发出，我们不可以推卸这个责任。成为光这个任务之所以交给我们，是因为以色列失败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正如旧约的先知所说，因你们的行为使神的名在外邦中遭到亵渎。非常遗憾，犹太人的名声非常糟糕，在世界很多地方，如果你说你是犹太人，普遍来说这意味着你是吝啬鬼或者其他许多不好的事，比如说狡猾等等。我不知道基督徒在人们心目中又如何，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它意味着崇洋，意味着中国人不再想当中国人，想要成为外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意味着所有不好的事情几乎成为叛徒的代名词。基督徒到底做了些什么以致他们的名声这么坏？但是教会从前并非如此，你如果看早期教会的历史，基督徒的名称连一个性情极其古怪的罗马皇帝朱利叶斯都心生佩服。 尽管他恨他们，但是他不得不敬佩他们。而基督徒那一种团体生活方式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在当时，如果有哪一个基督徒身染瘟疫，面临死亡，其他的基督徒会寸步不离地守候在病人的身旁。他们不仅照顾自己的病人，也去照顾那些非信徒，特别是那些无人看顾、被自己家人弃之街头的病人。即使他们可能会染上致死的疾病，他们还是会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很多非基督徒都惊叹说，这样的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也无法理解。每一个人都想保全自己，而这些基督徒却肯为了别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真是难以理喻。后来，当教会变得强壮、富足、有权势，他就开始腐败。甚至今天，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还穿着君王的长袍，这是过去君王的衣着。他们早已经遗忘了主耶稣的教训，他们已经彻底的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基督教又如何呢？我们自以为义，其实也好不到哪里。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心教会的见证，我们要紧记住这一点，只有每一个成员发光，教会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说到，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人会将灯放在斗底下，这是非常明显的。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意义。为了能够正确的明白这节经文，让我们先来看另外一节相关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2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2节，这里说到，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很遗憾的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并没有将正确的意思翻出来。这里说到，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被翻译为，被隐藏的事目的是为了要显明。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叙述。这里说到一件事情被隐藏，它的用意是为了要显明，但是中文翻译完全失去了它原本的意思。中文圣经只是简单的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了声明，他遗漏了里面所强调的意图。这里表达了一个意图，就是要使一些被隐藏的东西显明出来。什么东西被隐藏是为了要显明呢？很明显的，这被隐藏的东西就是光，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灯被点燃是为了要发光。你不会把它放在斗底下，你不会把它放在床底下。光它被隐藏就是为了显明。但是光是如何被隐藏的呢？我们如何明白主耶稣的话呢？如果你想要明白新约，你必须要回到旧约。想一想基甸的故事，神借着基甸和另外300人去拯救以色列人，神是怎样施行他的拯救呢？他是用光去施行他的拯救。请大家留意， 在基甸的例子里，光被隐藏是有一个特殊的意图，就是为了要显明。这里头隐藏着非常丰富的意思。我们从诗篇18篇28节看到，神已经点燃了那灯，他隐藏是为了要显明他。箴言20章27节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是他把我们点燃。但是光怎样从我们身上发出去呢？试想一想，我们是一个火把，光在我们里面点燃，但是这光怎样才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发出呢？这就是跟基甸的灯同样的方式，我们的生命必须被打碎，只有这样光才能够发出。隐藏是为了显明，那个外在的属于地上的瓦器，那个老我，我们旧的自私的本性必须要破碎，这样神的光才会发出。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要履行作为盐的职责，我们必须融化，我们必须死。同样的，为了发出光，它需要被燃尽。我们看到灯芯是要被燃烧才能够发出光来。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多灿烂，就在于他有多舍己。如果我们真的要为主发光，我们的老我必须死去，我们的旧生活方式、旧的本性、旧的思想都要死去。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发光呢？正是因为教会里充满了没有死去的基督徒，他们根本没有向旧的本性死。让我们思想基甸的例子。基甸和跟从他的人将火把放在空瓶子里，当来到敌人的面前时，他们就打破那空瓶子，火光就发出，他们就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一天他们得胜了，很可能那是历史上唯一以光取胜的战役，他们很轻易的借着光就得到了胜利。但是瓶子必须被破碎，光才能够发出。在主耶稣的教导里，他经常强调破碎的重要。主耶稣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主的身体是如何为我们破碎呢？就是透过钉十字架。你开始看到主耶稣教导的丰富了吗？我们被破碎，不是要用一个锤来敲碎我们的脑袋。即使我们敲碎了这个肉体的脑袋，仍然不能够破碎里面的老我。这个老我不能就这样被破碎。我们怎样被破碎呢？就是借着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正如保罗所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透过背起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我希望你已经能够明白，为什么十字架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是如此的重要。十字架不只是要我们去相信，而是要我们去实行。如果你只是相信十字架，你是不会因此而得救的。唯有当十字架在你的生命中产生果效时，你才能够得救。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头脑相信十字架就可以得救。主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而不是相信他的十字架。让我打一个比方来帮助你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得着了世界上最好的药，它能够医治百病，我对一个患了癌症的人说，你相信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药，它甚至能够医治癌症。于是他就拿了这个药去研究，去分析，研究的结果证实这的确是灵药。他表示他对这药有绝对的信心，跟着他就把药放入一个金盒子里。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他吗？当然不能，他最后还是会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没有切实的使用这个药，就是把它吃了，他是不可能得到医治的。尽管这的的确确是治百病的灵药，但是如果他没有将这药吃下去，只是光相信它，他是不能得救的。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不明白这基本的道理，你不能只是凭着相信十字架而得救，魔鬼也相信十字架。使徒雅各在他的书信里告诉我们，你信神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魔鬼也相信，他比你更相信。魔鬼相信到一个程度，他会恐惧战惊。你以为你会得救吗？你的信心甚至还没有达到恐惧战惊的地步。你跟魔鬼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情形是这样的，魔鬼知道这的确是全人类的救恩，但是他不愿意顺服神的方法得救，他不肯服用这救恩的灵药。如果你要得救，你不能只是说我相信这药是治百病的灵药，你必须要服用它。这就是相信的证据。所以请记住，十字架不能带来拯救，除非你将十字架实行在你每天的生活里，让它致使你的老我，就这样光才会从你的生命里发出。保罗告诉我们，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试问有多少基督徒能够这样说呢？对你来说，这只是一个理想还是事实呢？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4和16节。当你查考主耶稣的教导时，你必须要比较它的平行经文。如果你一节节地比较，你就会留意到一些不同的细节，这就是平行经文的好处。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本福音书呢？我为我们有四本福音书而感谢神，它使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同样的事情，那是非常的绝妙。我们今天有三维空间，也就是三维的视野。在圣经中我们有四维的视野，前三个是物质方面，第四个是属灵方面，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视角。让我们来看这些的平行经文。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四章21和22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1和22节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些不同的细节呢？这跟马太福音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主耶稣的话语中没有无关紧要的字，主耶稣所说的任何事都是蛮有意义的。请大家留意，这里他说到人点灯不会把它放在哪里呢？就是不放在斗底下 不放在床底下。让我们也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节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不要用器皿盖住光，这一点是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的。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这里说到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如果我们比较这些平行经文，就会看到有四样东西会遮盖住光。这四样东西就是：第一，斗；第二，器皿；第三，床；第四，地印子。为什么主耶稣会提到这四样东西呢？他只是随意提到的吗？不，主耶稣既非随意提到，也非一时兴起。当我们开始思想时，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试想想，基甸透过破碎瓶子，借着光将以色列人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那是救恩的结束还是开始呢？那只是一个开始。很多基督徒以为得救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标，但是你知道吗？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得救只是开始。最大的危险就是，一旦你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你就会忘记履行你的职责。即使你曾经发光，你会有可能再次扑灭这光的危险。主耶稣警告我们，有四样东西会遮盖我们的光。我见过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光被遮盖了，他们已经不再为主发光，他们以很多种方法熄灭了圣灵的感动，而所有的原因都不外乎是这四样东西。我遇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想要侍奉神，他们也在为主发光，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光越来越弱，直到熄灭。要记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正在为主发光，你不要沾沾自喜，你只是在做你当做的事，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遮盖了这光。主耶稣说，我点燃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不要把它放在床底下，放在地印子里，放在斗底下或是器皿下，免得这光熄灭了。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四样东西象征了些什么。留意这四样东西，第一样就是斗。什么是斗呢？斗是一种用来放谷物的篮子。谷物代表了什么呢？它代表了食物，它象征着谋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第二样东西就是器皿，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器皿是用陶瓷做成的，是用来盛液体的。斗是用来盛干的谷物，而器皿是用来盛流汁的。器皿代表了什么呢？器皿可以象征饮食，但是它具体是象征着做生意、做买卖和赚钱。 第三样东西就是床。床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找到床的意义。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到，床也不可污秽。即是说，婚姻关系要保持圣洁，不要犯淫乱和通奸的事。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必须完全圣洁。由此可见，床是象征了婚姻。第四样东西就是地印子。地印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是用来储藏你的物品，特别是你贵重的物品。它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银行账户。所以这里有四样东西是可以遮盖甚至扑灭我们的光。我曾经见过许多基督徒，他们想要侍奉主，他们有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们后来因着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婚姻，他们也想要赚钱，这一切的东西渐渐地毁了他们的属灵生命，他们的光已经被遮盖甚至熄灭了。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呢？正是因为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事业，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时间和热情投在他们的事业上，所以他们只能够把剩余的一点点奉献给神。他们关注他们的斗、他们的器皿，他们必须要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全时间侍奉神，不是因为没有被神呼召，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们不想失去现在所享受的生活，他们害怕侍奉神的那一种清贫的生活。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这一点，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为了侍奉神而主动地调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侍奉神，同时间也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都乐意将自己业余的时间奉献给神，当然那是完全可以的，本身没有什么错，只是你必须要肯定，当你知道神要你去侍奉他时，你千万不要以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作为借口，而不完全彻底的奉献自己。所以这是关乎到前面的两个重点。第三样东西就是关乎婚姻和家庭。我们已经看到床象征了婚姻，这也包括了家庭和孩子。有多少基督徒停止侍奉神或者不愿意侍奉神，正是因为婚姻的缘故。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们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不是世界，不是神，而是他们的家庭。他们必须尽心尽力尽意地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有多少基督徒因为家庭而放弃侍奉神？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认识了许多基督徒，他们原本有侍奉神的计划，但是当他们结婚后，侍奉神的计划就被搁在一旁了。他们没有停止做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停止来教会，但是他们的光已经被婚姻遮盖了。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财富。地印子就是象征我们的财富。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财富是他们属灵生命的巨大拦阻。还记得年轻的财主吗？当主耶稣要求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时，他马上放弃了跟从主。圣经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富有，他的地印子里装满了财富， 他舍不得放弃他地印子里所储存的财物，这是他花费了很多年心血得回来的，他不能轻易的为了跟从主而放弃他。我们必须留心这四样东西，它们能够遮盖我们的光，当光被遮盖之后就不能发挥光的作用，情形跟没有光一样。如果你用一个器皿盖住光，它可能会熄灭。如果你把它放在床底下遮盖住它，我不敢想象它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省察我们的光，看有什么东西阻挡神的光透过我们的生命发出。这四样东西当中哪一个正在影响着你？如果你的光被遮盖了，那么你肯定是被这四样中的其中一样所影响着。你要让神的话语不断地鉴察你的心，千万不要让这光被遮盖了。让我在这里做个总结。我们看到神秉予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成为世界的光。神要教会借替以色列原本的位置，因为以色列失败了，因为以色列没有履行他作为世界的光的职责。其次，我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透过相信主而得救，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的老我必须继续的被破碎，我们必须不断的背起十字架，不断的舍己，就这样神的光才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显明出来，别人必然会从我们的行为上看出。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现在你正在为主发光，你也要保持警醒，因为还有一个危险存在，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光并不一定会越照越亮，它很有可能会被遮盖。以色列为什么失败呢？正是因为他们的光被这四样东西所遮盖，以致熄灭。所以主耶稣特意的警告我们，要小心这四样东西，不要重蹈覆辙。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说的好行为到底是指什么呢？主耶稣当然不是指一般的行善积德，他是指神眼中看为好的行为，就是遵行神要你做的事情。好行为是出于对永生神的顺服而实行出来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好行为。施舍给穷人是好事吗？当然。为病人祷告是好事吗？当然。但是这并不足够。我们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和23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最后那一段话，他说道，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行了许多帮助人的善事，但是主耶稣却称他们为作恶的人，为什么呢？你看，圣经说的好行为是以神的方式， 神的时间，去做神要你做的事。表面的善行是不足够的，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为主发光，我们全部的品行都必须被神看为正，这才是真正的好行为。那一天，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作恶的人是没有把十字架在他们的生命中实行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充满了自我和爱世界。所以我们要留心神赐予我们的极大的使命和挑战，我们要继续的为主发光，使教会成为照耀世界的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正如主耶稣所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为了照亮一家的人。这是主耶稣给予我们的崇高使命，也是他对教会的期望。让我们每天透过舍己，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兴旺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发光，这样教会才能够成为照耀世界的光。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主透过他的话提醒我们，教会是世上的光，这是神托付给信徒的使命。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马太福音五章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让我们以这首诗歌作为一个祷告，歌名是《你们是世上的光》，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是世上的光，屹立在山上的城，不能被遮盖，不能被遮盖。你们是世上的盐，是生命天才，不可被践踏，不可被践踏，让你的光照在人面前，有好的行为使他们看见，将一切荣耀和颂赞尽归于天父，就将一切荣耀和颂赞尽归于天父。是世上的光，屹立在山上的城，不能被遮盖，不能被遮盖。你们是世上的盐，是